怎样才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天父，在这混乱的时期里面，我们要怎样的活出荣耀的生命？主啊，真是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问自己，我今天做什么？我今天做了什么？我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走在你的路上？有没有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我们来看这个时代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不但是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们也要对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国家负责。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的为我们的国家来祈祷。主，我们为下礼拜要审大法官的审核，我们为我们的大法官候选人 Amy Holland Barron 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他一颗勇敢的心，当他面对所有的苛责、抹黑、责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够为主你站立的稳。主，我们也特别的为我们的总统和夫人祷告。主，求主你保守他们身体健康，快日恢复。我们也为美国的选举祷告，从现在到选举到选完，主，我们求你保护美国平安，平安。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做爱惜光阴的定义是什么啊？那在这段时间，爱惜光阴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好，中国人讲到爱惜光阴，我们想到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还讲什么？讲说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们还讲什么？我们讲说光阴似箭，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时间的一个说法啊，一个解释。那最近呢，我们教会的礼拜五早上，我们在上一课叫做长大成熟。那长大成熟的第四课叫做寻求神的旨意。那说我们呢，基督徒这个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经文的验证，好，经文的验证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所以就是说，让我们来看，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面对“爱惜光阴”这个字，这个字怎么解释？好，那我们刚才宣召的经文，以弗所书5:15就提到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在希腊文里面，爱惜这两个字是叫做赎回，或者是买回来的意思。那光阴呢，可以说是一段时间、一个时机，在适当正确的关键时刻，叫做光阴。那在，所以我们整体来讲，在爱惜光阴，在希腊文里面就可以这样子来解释说，在一个适当正确的关键时刻，买回或赎回我们所失去的。那经文的首要条件也讲到，我们要做智慧人。那至于什么是神眼中的智慧人呢？智慧人是要懂得运用时间做有意义的事，在关键的时刻采取行动的人，叫做智慧人。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今天也是宣召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刚才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四个要，有三个不要。要什么呢？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要被圣灵充满。那不要什么？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也不要醉酒。 在这个没有在上面哈，我念给大家听，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哈，那这一段话是叫我们要得着智慧的心的话，我们就要谨慎的行事，懂得善用时间和机会。若能靠着主的智慧，用理性能力去管理锻炼，并在圣灵的启示下用谨慎的态度行事。在这里我要特别讲谨慎，谨慎这个字，谨慎在你看我们翻圣经谨慎英文的部分讲说 very careful， 就是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在我们每一件事情的决定上面，我们要先来祷告，好，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带领旨意，有神话语的印证，还有属灵领袖的带导和家人的意见，用最良好的判断力，利用资源，智慧人对现今世代的邪恶要有警醒和灵敏度。我们要有警醒和灵敏度，因为现今的世代已经是非常邪恶了啊！所以而且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你可以看到撒旦如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要破坏属神儿女的平安。我们已经到末世，我们已经到末世了。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如果你没有分辨的能力，那就照着今世的风俗的话，那你就会落入罪的捆绑和辖制当中。目前美国最严重的就是道德的败坏和人本主义的兴盛，人都很自私，魔鬼用这些残缺不全的价值观偷窃了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就如牧师上礼拜讲到的时候讲的，渐渐我们的脚步都渐渐的把我们的帐篷渐渐的挪到索多玛去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的愚昧，继续的糊涂，那当我们有一天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怎么跟神交代呢？对于2020年，我们都处在一个极度的不安当中，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再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惊讶了，因为最惊讶的事都发生过了。上周就是礼拜三的晚上是副总统的辩论会，然后在这个辩论上面一直提的就是选举只剩下26天就要选举了，那到今天只剩下22天了，又少了好多天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不是第一代，你也是第二代的移民，那你为什么会来这个国家？你一定是向往这个国家的自由与进步，我们都是朝着这个来的啊。但是移民美国40年之后，我实在看到这个国家的变化，无论如何我都想不到会有今天的光景。你读过美国历史的人，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当初是有一群清教徒，他们为了寻找一个自由敬拜的环境，就像犹太人一样 Let me go， 有没有？在犹太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说让我们到旷野去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这群清教徒他们从欧洲移民到美国来，就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自由敬拜的场所。那上周牧师也讲了哈，这个过红海的人有多少？200万人，怎么走怎么过？我不晓得有没有，可能没有，那没有的话我就念给你们听哈，或者你们自己翻圣经也可以，在出埃及记14章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过红海的哈，我念给你们听。在14章出埃及记14章20节说，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 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举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二十二节，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环。到了早晨，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三十节，当日耶和华就这样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浮在海面海边上。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整夜都在过红海。他们是从大概从黄昏开始就一直过红海，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天亮。到了天亮的时候，那个在海心的埃及人全部都淹死在大海中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1776年的8月，英国32000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皇家正规军在纽约布鲁克林准备三面围包美军。那仓促成军缺乏训练的15000个美国民兵、哦、那这些民兵呢，在华盛顿的带领之下已经被英国人打得节节后退。那华盛顿呢就下令说要撤河、渡河撤退。那个时候英国的舰队已经都快要切断了美国所有的退路了，而且整个战区都已经被英军包围的都要合拢了，没路走了、哦、那忽然间河面刮起了东北风，使英国的舰队完全无法前进。入夜的时候，华盛顿就带领了全部的军兵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就开始撤退。因为临时征召来的船太小而且不足，所以从布鲁克林往返曼哈顿速度非常的缓慢。眼看着天就要亮了，河面上忽然间升起了浓雾，掩盖了所有的美军，让这些美军直到最后一批美军而且连带所有的物资全部都撤退掉了，大雾才渐渐的退去。那正要准备开始攻击美军的英国指挥官威廉号，他这时候才发现在这个布鲁克林的高地上面已经空无一人，一个人都没有、哦、那整个独立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军队没有停止打仗，他们没有停止打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有两种人非常注意打仗，一个是什么？军人，一个是什么？运动员、哦、美国的运动员跟军人他们都很注重打仗。所以这个事情哦，他们一路的祷告，一直到英国在巴黎和谈中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是怎么建立起来，你能够联想到红海上的云柱跟曼哈顿上的浓雾都是出自同一双的手，都是同一双的手，我们耶和华大能的手。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国是这些先贤膝盖下所建立起来。所以你看美国这个国家虽然很特别，他们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跃上了这个世界强国的舞台。有人说美国人很爱管闲事，谁哪一个国家事他都要管。可是也有人说，因为美国老大哥的强势，才维护了世界的和平。所以你看最近撒旦从各方面要来攻击美国，因为只要美国被拉下来，整个世界就乱套。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好像信仰也放宽了，所以那段时间中国人民全世界跑透透的，5000年历史中这段时间是我们中国最富裕而且最好过，人民过得最好的时候。还有我们台湾，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后来是听人家讲的，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台湾人民以胸无大志，就以一个小窃据为满足。可是前两年基督徒40天不断的连锁禁止祷告，你就看到台湾的天空改变。所以你敬畏神，神知道；你敬畏神，神会祝福。2020年的不平安跟这个混乱是全世界性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炮火要响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刚才我说我们要爱惜时光，说到赎回失去的，目前我们看到美国最严重的就是他们道德的败坏跟人本主义的兴起，美国已经到了一个生死的边缘上，我们要专心的祷告。有神同在，日子在变，我们都能够靠主得救。今天早上我们楼下在读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神必会保护看顾我们。感谢主，2020年神下猛药来让我们要重新的思考我们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何去何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问你自己，扪心自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智慧不是智商。诗篇127篇第一节，很多人都会背了哈，你跟我来一起来背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积蓄。这是一个要懂得运用恰当时机采取行动的人，一个智慧人认识上帝，懂得从神的角度来思考事情。只有真正明白神旨意的，才能够在凡事上采取正确的行动，能够带出属天的境界和神的眼光。第二个我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你怎么样避免浪费时间。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勇往直前，我可以告诉你，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要自哀自怨，也不要推卸责任。一件事情搞砸了，你先找出原因来，这是提升我们自己。不要把所有的错归到周围的人身上去，也不要抱怨你的出身，更不要抱怨你自己怀才不遇，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们都有一样的时间，你一天有24小时，我一天也有24小时，只是我们使用时间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刚才我们也读到要被圣灵充满，你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按着神所赐智慧的心，你就不会遗憾了。时光去不复返，不要把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浪费掉。所以要把握机会，要有做过有计划的人生。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我们就要为自己来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要今朝有酒今朝醉，要为下雨天筹谋，要辛勤的工作，你才能够创造稳定的未来。也要把力气用在对的事情上面，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力气去浪费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 多有意义，完全在于你有没有活出神的旨意来。有一个经济学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上，讲员一上来他就丢了一个问题，他说哪一种生意人呢，能够做出最糟的财务决定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题，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个主办人他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他最后的答案是说，不论你赚了多少钱，如果你没有把永生放在你的计划里面，那你这笔生意肯定是赔钱生意。所以在你生命结束之前，你最期盼的是什么？你在你生命结束之前，你最期盼的是你银行里面有万贯的家财，还是你盼望你爱跟你所爱的人能够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要为永生做预备的是智慧人。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美好的计划。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这个有，我们一起来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不要只顾自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多关心你身边人的需要，把时间放在主的身上，又要知道怎么样的安排你时间的次序，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所以你要安排计划你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嘿，你的时间很多，而且比以前好用，而且你都不会再迟到了。哈利路亚，你好好安排你的时间，你就不会迟到了哈。感谢主。那再谈一谈什么是最无意义的浪费。什么叫浪费？生气，不要为你失去和过去的事情懊恼。我们也一辈子花了多少时间在生气，就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掌握了我们的情绪。将平安留在你的心里，你才能够活出力量。当有人对你说了一句不中意的话，或做了一个不中意的事，转个圈，没事了，把它丢掉，别理他。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一个无法掌握的事情上面生气，也不要乱发脾气，因为那是伤神也伤肝的。别让撒旦偷走了我们的平安。同时你要注意，我是否因为一时的冲动向朋友做了叫人后悔的决定，或令你 恼恨懊恼的承诺。你不要随便对别人做承诺。圣经叫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过去了就要放手，要朝前走。神还有各种恩典祝福在前面等你，不要因为无谓的过去耽误了你明天的祝福。第二个浪费是什么？是抱怨、忧愁、烦恼，让那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情占满了你的心。犹太人在旷野什么事都要抱怨，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看什么都不顺眼，要小心哦，这些是不讨神喜悦的，赶快停止。抱怨只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挫折感，是不会改变事情的。为了你所处的环境，向主献上感恩，看看主有什么作为。在你的难处上面向主献上感恩，看他能够为你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一天的忧虑会用掉你一周工作的力量， 你数过没有？你忧愁一天，用掉了你一周工作的力量，那绝对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有没有？没有齁、哦、有中间那边好、哦、我们来念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齁、哦、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努力面前的，谢谢方弟兄，努力面前的，忧愁的灵使骨枯干。弟兄姐妹，忧愁的灵使骨枯干，你要珍惜你有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吃有喝就应当知足，不要去羡慕或嫉妒别人，那些会叫你更郁闷。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你有的东西上，你可以告诉阿爸你的需要，用感恩的心谢谢他所有的赏赐，之后就耐心的等，不要再管。荣华富贵是追求不尽的，能够开大车住大房子都是神的祝福，但是不要让名车和娇屋变成你的压力和负担，那就划不来了。也不要让这些身外之物代替了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那是虚空，是补功，是徒劳无功的。第三个是忙碌，天父没有叫我们天天忙忙忙忙忙，神要我们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是能结果子的生命。你忙碌有结果子吗？很多人跟我们说，牧师师母你们很忙吼，哎，是的，我不会让我自己闲得没事干，但是只要你有事我都有时间。时间的脚步是不会改变的，走的快慢是我们自己决定的，越忙时间过得越快。有的人你看他忙得焦头烂额的，你过去问他说你在忙什么，哎，他也说不上来。那忙和效果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哦、我的时间要用得很有意义，很有果效。感谢赞美主。而且你要常常的审查你自己的果子，常常跟你自己开会。你跟不跟你开，你跟不跟你自己开会？要开 哦, 哦要跟你自己开会、哦、要审查自己、哦、你在忙什么？这段时间你带出什么样的结果？不要怪别人哦，不要怪别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多的时间啊，给我们自由发挥的机会。你可以去选择在你的领域中努力的建造你的时间。有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职业，为了生活，为了钱，所以一直没有勇气去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的兴趣和你的性向可能要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尝试，你才能够找到最合适你自己的工作。祷告，求神帮助你找到你生命中你最热爱的工作。你找到了就要坚持努力的去做，就像牧师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但他忙得很认真哦，他很开心哦，他好像不是在上班工作、哦、他好像那些工作就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而且牧师也很喜欢讲一句话说 Don't quit your day job yet， 你不喜欢的事你还要做，直到你找神给你开路、啊、不要太快把工作辞了，那你连饭都没得吃了、啊、感谢主。你想做什么，你的计划就把它放在祷告里面。也许你应该去修点课、啊、充实自己。再说我们是唯一决定我们自己命运的人，神很乐意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作为，但是他也绝对不会跳过那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啥事不干我们就能够梦想成真，没有这回事、啊、感谢主。 我们一起看看有没有腓立比书。没有，我念给大家听，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其实你们都可以写下来也很好，就这个金句非常的棒。Philippians chapter 3 verse 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我们神能够把这些超乎我们想象的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要跟神同工啊，我们要跟神同工，不要自己干了，要到凡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来。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神他能够成就大事，所以让他的能力充满你，神是很乐意要祝福你一个快乐丰富的人生。感谢主。礼拜三的聊天室，我们有一个姐妹明珠，她决志信主了。那张芳、乔阿姨、黄老师、大红，我们大家都跟她传福音啊。那这是她信主了，是永生的第一步。在永生的兜里面呢，有什么？永生的兜里面有上天堂的票，是不是？那事实上呢，接信主、接受主是上天堂的唯一条件。我不全部念，我就跟你们讲，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跟我们说，我们的工程若是不纯净，就得不到奖赏。我们的工程若不洁净，就得不到奖赏。急急营营的忙碌工作，并不代表你是遵行神旨意的。我们都想要得到主的奖赏，神也没有把得奖赏的细节跟我们讲那么多，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奖赏。但是主耶稣却提醒我们，你不要一天到晚主啊主啊的，主说我不认识你。好，我们要活在主的旨意当中，行在他的路上，盼望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他都可以拍着我们的肩膀告诉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在这里有三节的经文，不晓得看得到看不到。在第一个是在诗篇，有诗篇119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启示录22: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彼得前书2:11，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读这些经文读下来的时候，你觉得你一生做什么事情重不重要？重要，重要，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地上不是你永恒的家，不是你永恒的家。不要太爱这个世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你太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你要记住，主必要再来，他必要再来。好，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就要按照我们一生所做的来奖赏我们。我是不想错过这个奖赏。哈雷路亚，感谢主，呵呵，我们都很要那个奖赏哈。我今天讲很多关于牧师的事情，其实我真的很欣赏他，因为他很忙，他很忙，但是他绝对不会错过三餐，他也不会该睡觉的时间不睡觉，哈，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很多人很喜欢熬夜赶工，有没有看过？没有足够的睡眠，隔天就捅更大的娄子。积极要赶啊，因为你一忙一赶啊，你就惹麻烦。你只要一忙一赶就惹麻烦。上个礼拜天我手抱满了东西，然后顺手压了一双鞋子就往车顶上一搁，急急忙忙就跳进车子里面了，车子就走了。一边开车一边想，我的鞋在哪？我的鞋在哪？哦，可能还在车顶上吗？还是早就飞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告诉你，赶赶赶，丢三落四的，欲速则不达。哦，所以而且浪费更多的时间。我们更是要 不要再迷迷糊糊的过日子，把时间投资在有次序有计划的生活上面。早上时间不够，我们早上应该要灵修的嘛，早上时间不够，哎，你就早点睡嘛，你晚上你就早点睡嘛，早点起来嘛，晚上少看一点电视，少动一些手机嘛，对不对？好，你一直说，你一直在说，我都听不到神的声音，神每个礼拜天都借着主日的讲台在跟你们讲话，可是你们都听不见。啊，你看你有没有去过坟场？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墓碑？墓碑上面名字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中间有一杠，那一杠就是我们的这一辈子，我们这一辈子就在那一杠中间。好，我很喜欢英文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拼了一辈子，才发现你的梯子放错了墙。”你要善用你的时间。我说你要善用时间，不是叫你拼命的做，是叫你少做，叫你把事情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比方说什么？什么叫重要的事情？早点睡，陪你的家人，出去玩一玩，平衡你的人生，好，这叫做重要的事情。你多久没有灵修祷告了？你多久没有到主日的去敬拜了？也许你太忙没空，但是忙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你忘了他，他没有忘了你哦。他会说：“孩子，我的话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我的话是能够治病的。”哈利路亚。圣经中有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爱惜光阴而且非常自律严谨的人，叫尼西米。我们最近主日学就在读尼西米记，虽然我们的学生不多，但是我们读得很起劲儿。为什么？因为尼西米是一个有太多可以学习的人。我们也都知道，在主前536年的时候，所巴伯跟祭司约书亚就带了50,000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去建圣殿。那之后以斯拉也回到耶路撒冷去恢复圣礼，一直到主前445年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赞月，波斯国的酒政尼西米，他听到他弟兄哈拿尼从耶路撒冷带来百姓在犹大受凌辱被欺负的消息，他整个人就坐下哭泣。就如刚才我们讲的，就在那个节骨眼上，他抓紧了机会，他花了4个月的时间祷告，他再花了4个月的时间从波斯国一路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开始就非常的有策略的组织所有的百姓立刻开始工作，只用了52天，他就把城墙修筑好的城门安好。本来以斯拉回去建圣殿之后，很快，不是很快，后来就建好了。建好之后13年，在这个13年之间，城墙跟城门都没有修好。但是尼西米回去，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真的鼓励你们来上课。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城墙跟城门，因为没有城墙跟城门，没有办法保护他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都受到外邦人的破坏跟毁坏。圣经上面跟我们讲说，城虽然大，民却稀少。所以在整个修造的过程中是极其艰难的，你可以想象得到，极其艰难的。他们不仅要一边做工，还要一手拿兵器，他们要同心合一的修造城墙，还要对抗仇敌的攻击。但是你知道吗？这一位充满了意向和使命的尼西米，他每一件事情、每个难关、每个危机，他都祷告，他都祷告。我想我们的美国的开国的先贤也是读了尼西米记，所以他们天天祷告，直到他们美国独立。他 在每一个困难里面，他寻求神，依靠神，他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敬畏神、爱惜光阴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和榜样。如果你没读过尼希米记，我鼓励你回去读尼希米记。最后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也必须要知道，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也许你说从保罗的时代就开始讲嘛，每个时代都有人在说嘛，是的，没有错，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再来。但是他再来这件事情是在提醒我们，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短暂的，所有属世的东西都留不住的。刚才我们在看那个乔阿姨的那个生日的 video 的时候，上面有看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台湾有一栋公寓，那他那张公寓里面的所有的摆设啊、家具啊，都是我母亲的心血。那房子空在那里不好嘛，所以本来今年二月我是计划要回去整理整理，把房子卖掉，把它出出去。那疫情一来，所有的计划都必须要停止。那正好有一个朋友就帮我找一个人来清理，他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处理掉。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跑去帮我抢救了一套餐盘 That's it 等到我回过神一想，哇，好多东西我都忘了，都没有拿，然后那些东西全都扔掉了，全都扔掉了。你知道世上所有东西都是短暂，留不住。你知道我们在标语这边呢、有一个垃圾场，你们知道吗？你们去过没有？有个大垃圾场、每天有多少人在里面打东西，你知道吗？在那边你会找到破碎的婚姻，在垃圾场里面你会找到父母儿女之间的破碎关系，在那边你会找到没有时间要来认识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念给你们听，在哥罗西书说，哥罗西书上面说，有牧师有帮我们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恋、贪婪，就等于拜偶像。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今生是短暂的，今生是短暂的，你的生命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再短。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神的应许，你准备好了吗？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自己，能够到他那里去。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你拿什么跟他交代？你这一生都干了什么？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处在这个世代当中，就像尼希米一样，我们实在是要坐下哭泣。我们为这个时代哭泣，我们为这个国家哭泣，我们为我们的家庭儿女，为我们自己哭泣。但是主，你却应许我们，主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回到你那里，只要我们呼求，主你必要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带领。主，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耶稣，当我们一起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为这个国家来做认同性的悔改。我们求你赦免美国， 这个本有基督立国的国家，这本有各样神各样恩典的国家，他们却将他们的生命，将他们的机会都浪费在没有道德心人文主义的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对他们自己开了破口，所以撒旦可以来攻击他们。但是主，我们却要像尼西米一样的，我们要做那堵破口的人，我们要站在破口当中，我们要来祷告呼求，寻求你的面。主，我们知道就像尼西米一样，只要我们肯，主你必会帮助我们在这以下的22节里面行神迹做奇事。主，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国家，将我们的总统夫人，还有选举，还有从选举中的安全，再一次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上，求神你自己带领美国，恢复美国，使美国能够复兴。主，我们求复兴。主，我们带着一个哀痛的心到我们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复兴的起头。求你来复兴美国，复兴所有美国神的儿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